人类失去宗教，世界将会怎样？社会将会怎样？家庭将会怎样？有的人会回答，不会怎么样，因为你看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信仰，不是一样过得很好吗？如果要问到信仰，我只相信我自己。那么如果您是持这样的看法，我们建议您收看现在的节目。尊敬的老法师，我们继续向您请教。那么这期节目呢，叫重新认识宗教。那么我们想从马克思开始向您提问啊。首先呢，这马克思认为呢，共产主义社会啊，最终的目标呢，就是要克服人性的异化。所谓人性的异化呢，就是人性在金钱和物欲的这个支配下扭曲变形。那么共产主义呢，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努力来实现呢人性的恢复，实现人性那个善良的本性本来的面目。那么我们的问题是，这和修学佛法岂不是一样吗？
对，这个理想是一样。如果他找到根了，共产主义的党员就是菩萨，共产党就是佛，共产完全平等的，佛法是平等的，释迦牟尼佛跟所有一切学生生活完全相同。那个时候托钵啊，托钵不是说你托到的时候你就吃，托钵回来之后统统放在一个大盆子里面混合在一起，然后个人再分着吃，叫平等呢、啊。否则话，我托的一波饭很好，菜饭不错，你那个饭很难吃的呀，它通通混合在一起。你看看，是这个，这是不是共产主义啊？
那这样看来，佛制啊，很像是共产主义。
是共产主义，佛制这个六合敬里面最后一条，利和同均，那就是共产。所以共产不是马克思的理想啊，诸佛菩萨了千万年前已经实行了。他从哪里做起？从我自己本身做起。
那么共产主义是怎么描绘的呢？就是人们拥有绝对的自由，没有战争、仇恨和贫穷，人人平等，一切财富共享，人人有爱。那么这样的一个境界，我们翻开佛经就会发现，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这样的。
这个理想实际上和我们现在执政党的信仰是一样的
啊，对，是一样的。
汤恩比啊，还有很多伟大的这些哲人呢，包括您老人家也提出来，21世纪拯救人类的方法呢，就是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教，在落实起来岂不是很容易吗？因为理想是一样的。
不容易，因为这是他的理论依据是非常高深的，但是高深的哲学不是一般人能懂。所以必须要真正治死人人啊，领导阶层自己做出榜样，老百姓就跟小孩一样上行下效啊，你上面怎么做底下就怎么学啊，上行下效。所以上面上梁不正下梁歪呀、啊你上面是正的、下面就正了。
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是非常的伟大，从49年呢，就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很多很多的劳苦大众，让天下呢得了这个太平。但是现在，比如说改革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哈和难题，比如说其中一个问题啊，如果说签证去美国这些西方国家哈，大家有一个经验。
And now if you join me in a moment of silence.May God bless the victims, their families, and America. Thank you very much.
在信仰那一栏里边，如果有的人要是填上一个无的话，那么可能就会成为重点的监控对象。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尤其西方人非常了解，这个人如果要是没有信仰，很可能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我不，我剁了他，把刀给我。
我们的生活很丢脚，开往哪儿开？往幸福里开吗？
从90年代开始，离经叛道、嘲笑正统、颓废调侃的风气到处弥漫，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痴迷地读着这些一版再版的畅销书，千万别把我当人，过把瘾就死，一点正经没有。
往哪儿开？往幸福里开吗？
从甲骨文到竹简，再到线装书，中国人五千年来确实没敢把书名写成这个样子给人读。坏蛋是怎样炼成的？还有一托成名是写给年轻人看的。把脸皮厚、心肠黑当作安身立命的根本的人们，也在追捧《厚黑学》这样的热销书。还有报纸中直接叫丑闻、隐私的，也随处可以买到。杂志上公开用色情和性吸引读者比较正常。为了收视率，对观众已经用上了勾引这个词。当然还有电影，这是新上市的电影海报，已经挂到了超市里，上面直接写着放纵的肉体，迷失的心灵。随处可见的以成人保健为名目的性用品商店里，摆满了不堪入目的各种色情用品。任何人，哪怕是孩子们、学生们，都可以走进去大开眼界，观摩一番。这些人们已经非常熟悉的种种的生活情形，可以套用风靡一时的畅销书的名字，无知者无畏。无知者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做。即使是人类最为神圣而不容冒犯的宗教，对无知者来说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呢？2006年11月，有50多名来自河南农村的农民，化妆成少林寺的僧人，在重庆成都街头兜售假药，强买强卖，敲诈勒索，公然殴打记者，围攻警察，最后警方动用了180多名警力才抓获他们。像这样冒充僧人的团伙很多，他们在许多大城市里流窜犯罪已有数年之久。有报道说，佛门圣地少林寺已经成立了打假办，专门外出打假，但收效甚微。
现在有这样一个事实啊，就是在我们的国内，没有信仰的人是占了非常多的数量。那么政府或者官员来管理这么多的没有信仰的人，是不是意味着难度非常非常大？
是很辛苦。有信仰的人，他这个人生生命他有方向，他有目标，所以他有个希望。这没有信仰的人，换句话说，他活在这一生，他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也没有理想。那么换句话说，他能够随他的烦恼习气去扩张，这就很危险啊！每一个人烦恼习气不一样，他会养成一种自私自利，养成一种完全是自我主义，甚至他连父母都会照顾啊，连妻子儿女也不会放在心上啊，他只有个人。这是这个社会危机发生的一个原点啊，这个不能够不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可以说是没有宗教的国家啊，但是中国人信什么呢？中国人信祖宗啊，那个不是宗教，但是他有信仰，他信仰祖宗，爱祖宗，就是中国传统的教育啊，也就是中国人信仰啊，孝悌忠信，信仰无伦巴德，维系这个国家啊。那么道教本来是道家，不是道教，它是学派。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怎么会变成道教呢？就是张道陵五种武道，就三国时代的道教是从这儿来的，他们是以这个老子、老庄作为他们的主要的经典啊，传五种武道，这个是中国道教的一个起源。那么佛教是从外国引进过来的，也是学术，也不是宗教。宗教这个名词是从日本传过来的。
那岂不是说佛教不是宗教？
佛教不是宗教。
说佛教是什么呢？
我讲就是佛陀的教育啊，就好像我讲孔子的教育、孟子的教育、佛陀的教育啊。我是从佛陀教育入门的，始终我遵守佛教是教育， 佛教不是宗教。
但是我听您亲口讲过，您说我一开始是不相信佛法
啊，对，不相信宗教。我年轻的时候不相信宗教啊，更不相信佛教。
跟今天很多人一样啊。
啊，对，是不相信啊，是佛教是奉祀鬼神的。为死人服务的，为鬼神服务，那鬼神到底有还没有呢？那这是值得怀疑的啊。所以方东美先生把佛教介绍给我，我感到很惊讶。我跟他学哲学，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啊，他在学校讲课也是，晚年的时候在博士班里面开的课程，大乘佛学、魏晋佛学、华严哲学，他全是开的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当时就问他老人家了，我说这个东西是迷信啊，他说你不懂啊，他说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里面的精华，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是把我戒淫回来对佛教产生一个新的认识啊。所以在那个时候当时还有机会，也是很稀有的，就认识了张家大师啊。张家大师就在佛教上就专门指导我这个老师啊，这个有智慧啊，因为他知道我从哲学里头学过来的啊，不是从一般信仰的，所以他第一个叫我读的书，读《释迦方志》《释迦谱》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传记。唐朝人写的啊，所以他说你要学习这个，跟释迦牟尼佛学，你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了解释迦牟尼佛。那我们一看到这两部书，这两部书市面上没有个卖的，没有流通本呐、啊，只有大藏经，所以到大藏经去抄啊。我们初学的时候抄书啊，抄了十几部啊。
是哪一个环节让您就相信了佛教？
我相信老师。
相信老师，
对，这个就对于尊师重道啊有肯定的影响。如果对老师怀疑，那就不没有办法了啊。所以中国这个师承呢，实在讲在全世界是最优秀的，现在断掉了啊。对老师是百分之百的信心，没有一丝毫折扣。老师对学生的时候一定要把他帮助他开悟啊，如果不能帮助他开悟，说老师没有尽到责任啊。所以师徒如父子啊，那是真的全心全力教你。我那个时候是生活非常贫苦啊，我对老师一分钱的供养都没有啊，而老师对我的照顾比他学校学生超过十倍百倍都不止，我对老师感激，终身的感激。所以叫认识了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你看看，世间人追求的，我们升官发财他是到过往到顶点，他能够直接得到他神器啊，妻子儿女荣华富贵全部舍弃，哎，他去修道啊。在我想的是，那这个道必定是比帝王高的，比荣华富贵是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这给我有很大的启发啊。所以我的老师告诉我，我这个行业是他替我选择的，你一生不要搞学识在门口啊。释迦牟尼佛我们就认识了，他是什么人？他是搞教育的，一生搞教育的啊。30岁啊，这个在佛法讲大彻大悟啊，也就是说他明白了，他觉悟了。从觉悟这一天起他就教育啊，一直到他老死，他79岁走，所以教了49年。49年没有一天空过，天天在教学啊，教学 不一定要教师，两个人谈话也是教学，三个人也是教学啊。所以从早到晚呢就没有中断啊，只要人来找他，人多也好少也好，有大的这个场所也好，这个小的一两个人也好，慈悲到基础，帮助人解决问题，任何疑难问题怎么都到那里解决。
就是佛祖就是教育家，
那教育家。
那能不能说佛法最根本最大的这个原则就是教育？
是教育，一点哎、一点都没错。哎、所以他的学生也是继承这个老师的事业，所以我们叫佛师嘛，佛师就是佛陀的事业，佛陀的事业就是教化众生，啊，教化众生的目标就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众生苦，苦在哪里来的？他不明了，他迷惑，迷惑他就做错事情。做错事情他就受错误的果报啊，所以要想他得乐，利苦得乐呢，那你一定要做得觉悟，他明白觉悟，他思想成正，言行成正，没有过失，他怎么会造恶业，怎么会受恶报呢？就不可能，对吧？
佛法认为众生迷惑，不明事实真相，不信因果，所以才会造作各种恶业，感召恶果报应，所以尽早学佛变得至为重要。学佛首先能够远离灾祸恶果，获得吉祥平安，也就是所谓破迷开悟，戒恶从善，消除恶报，离苦得乐。得到这些首先要从戒恶开始。那么今天的人们哪些习以为常的事情原来是恶的，会受恶果报呢？
断食恶，修摄善，摄善的反面就是恶，生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生的三善。
我父亲喜欢打猎，天天都有野鹅带回来，他是45岁走的，走的时候金矿上面，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亲眼看到这个情景，那现实的果报。他那个病发的像疯狂，人瘦得皮包骨头，力气之大，几个人都拦阻不住。看到水就往水里面钻，看到山呢就往山上跑，所以想到是打猎的果报。虽然是无知造作的罪业，不能说无知就没有果报啊。最重要的原则，要与人为善，与物为善，物里头包括动物，包括植物，啊，都要有一个真诚的爱心，亲近的爱心，平等的爱心，这是佛法。喜欢占别人便宜，做生意买卖的，我遇到很多跟我谈的，他说法师啊，这个不偷盗不妄语啊，对我们做生意的人太难了，啊，我们总想方法能少交一点税呀，啊。不偷盗，绝不可以有占别人便宜的心，损人利己的事情决定不能做，这个做了，往后要吃大亏。你所得的一些利润，你不会保住，啊，保不住的。你怎么样得来？你还怎么样失掉？这个历史上的记载太多太多了，啊，用欺骗手段得来的，最后还被人骗去。有些人说，现在做官的很多都是贪官呢，啊，我们这个钱，纳税给他了，他都拿去乱花掉了。那你要是盗取，麻烦就大了。这一个都市的人都是你来债主，你要还到什么时候才能还完？你要盗取国家纳税的财物，那个麻烦就更大。将来借罪呀，一个人都是你的债主，这是向一个人借罪，这个罪太重太重了。邪淫，佛在经上讲得很多。 这个世法里头也说，淫为万恶之首，所有一切的罪业几乎都从这个地方啊生的。
口不妄语，不两舌，两舌是挑拨是非；不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欺骗别人；不恶口，恶口是说话粗鲁啊，这个话讲得很难听啊。那这是口的四种善。
在我们现前社会里面，如果我们细心观察，这种果报太多太多。
如果冷静观察，在我们周围真的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事例吗？我们随即在书报亭顺手买了两份报纸，2007年12月6号的《京华时报》和《北京青年报》，首先发现他们共同报道了一条令人震惊的新闻：中国一家公司要空运80桶化工产品，请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航班托运，但是空中客车降落后就出事了，化工液体在货舱里大量泄漏，致使整架飞机被腐蚀，最终报废。同时，5名装卸工因吸入有害气体昏迷，经及时抢救才脱离危险。机上乘客和人员幸亏及时疏散，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时飞机弥漫着白色气体，消防员们头戴面具进行抢救。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随后起诉，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中国的公司对此次重大事故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损失6500万美元，相当于近6亿人民币。这起案件的起因正是佛法所说的十恶业之一的妄语。当时托运的时候，把这些能发烟的液体化工品说成是固体粉末，把腐蚀性比硫酸还强的货物说成没有危险的物品，欺骗航空公司进行运输，危险品托运费高，通过这种手法就可以少付托运费，这又是十恶业中的偷盗占便宜，也就是损人利己的意思。如果当时乘客和人员疏散不及时，造成重大伤亡，又将犯十恶业中的杀生。其实那5名被抢救过来的装卸工已经被严重的伤害了，等于已经造成了杀业，而这些做法又和十恶业中的贪心、不辨是非善恶的愚痴心，以及自己的利益高于一切、其他人的安危无足轻重的傲慢心直接相关。冷静的观察这条新闻，能看得到的恶业就达到了6种，而恶业的恶报更是十分可观，赔偿金将近6亿人民币，而那80桶化工品的价格不过几十万元人民币而已。
绝不可以有占别人便宜的心，损人利己的事情决定不能做啊！你所得的一些利润啊，保不住的。
就在随手买到的报纸上，的确还有很多造作十恶业、受到各种恶报的事件。这些确实在印证着人不能造作恶业，否则因果报应丝毫不爽的定律。
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念舌恶口者，毁谤大臣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这个恶趣是地狱。
意意是心意，不贪、不嗔、不痴。
今天社会上有一些人啊，流行的一个观念，贪欲，贪欲才是社会进步的主动的力量，所以鼓励人贪欲。帮助人贪欲，佛在经上讲啊，贪欲堕恶鬼道。贪名、贪财、贪色，我们的神识离开这个身体，为什么到鬼道里去？他念鬼去，他变成鬼了。那他谁念鬼呀？虽然没有念鬼呀，他实质上念鬼，鬼是贪心。他天天想着贪，贪就变成鬼。啊，所以念贪就是念鬼呀。贪心断了，鬼道就断，你决定不会生过鬼道。啊，念嗔恨、念嫉妒，那是念地狱啊，很麻烦的，不可以呀。愚痴是畜生，佛讲贪嗔痴啊，是 三毒烦恼，随顺三毒烦恼，将来的果报在魔鬼地狱出生，在这三毒。所以佛在经教里面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要断贪嗔痴。
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是六道轮回中的三恶道，堕落到三恶道极为痛苦，时间漫长。但是到底有多漫长呢？比如动物的寿命不是都很短暂吗？
畜生道是愚痴心，愚痴心就是对于真假、邪正、善恶、利害都搞不清楚，糊里糊涂啊，这是愚痴啊！这个世间好人坏人分不清楚，好事坏事也搞不清楚，往往把事情搞颠倒啊！这个果报就在畜生道啊！也许诸位以为啊，这个畜生道好像寿命不太长吧？啊，怎么不容易脱离畜生道呢？畜生愚痴。执着他那个身相就是自己，死了以后啊还变畜生，很难到其他道里面去投生。蚂蚁死了投胎还做蚂蚁，生生世世做蚂蚁，没有想到他能换一个别的身体。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鬼道里面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短命的都是千岁呀，命长的是千千岁呀，还得了吗？你堕到恶鬼道，你什么时候能出来啊？就算起来啊，也得要几万年之后你才能出得来啊，那个日子不好过啊。鬼道里面看不到太阳，日月星三光看不到，看到天空灰秃秃的啊！我们今天几天见不到太阳光就很难过了，你要在鬼道里熬上几万年见不到阳光，你说那个日子多难过？鬼里面的生活很恐怖啊！所以在三途里面呢，这个鬼道啊叫刀途，道是形容，常常有人来杀害他，他这个身心不安呢，常常生活在恐怖之中。畜生道叫血途，畜生死都没有好死，都是流血互相吞啖啊，畜生没有善终啊，都是这个弱肉强食啊，换句话说都不是好死啊。地狱叫火途啊，地狱是一片火海啊，那太苦了。而地狱的寿命啊，那么我们根据经上讲，寿命最短的地狱里面的一天，是我们人间2700年啊，地狱一天呢，在我们中国号称，在这个世界上号称呢文明古国，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在地狱里的还不到两天，短命的一万岁呀、啊，哎，长命就万万岁了。太恐怖了，所以一定啊，时时刻刻提高警觉，不要造地狱业。这个三途是怎么堕落进去的呢？佛给我们讲的。十恶业，最严重的十恶业就是堕地狱、堕恶鬼，最轻的变畜生。
许多人学佛之后才终于明白佛法的基础到底是什么，不伤害任何众生，不损人利己占便宜，为人正派，不沾染色情，说话不讲假话，不花言巧语骗人，不挑拨是非，不说难听的话，心里面要去掉贪欲吝啬、嗔恨嫉妒， 不能浑浑噩噩，不辨是非善恶，不能傲慢狂妄，这些就是善业，违反了它就是恶业。这就是佛法对众生的教育。相信任何国家、任何社会、任何种族、任何信仰、任何家庭、任何父母、任何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人，没有不欢迎这种教育、不赞叹这种教育、不需要这种教育的。用现代的话讲，这些就是人格的教育，做人的资格的培养，是这一生安身立命、消灾免难、平安吉祥的资本，哪里有半点迷信呢？佛法三千年为人世间所贡献的正是这种至善的教育，因为它是完全符合人类本性的教育，所以没有人不需要它。佛法揭示的真理是，人的自性里、真心里本来就是实善的，没有一点邪恶，但是生生世世以来的污染使本来的实善变成了实恶，而作恶必然受苦，所以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佛法的教育就是帮助众生恢复自己的纯善的自性，由迷惑作恶转为觉悟行善，十恶戒除了，十善自然就恢复了，达到了那一步，人们自然就没有了痛苦和烦恼。但正是这样三千多年的至善圆满的教育，在今天的世界上，哪一个社会里、家庭里或者学校里还能找得到呢？
这里是系列公益节目《和谐拯救危机》。
今天世界上人心极不清净，作恶到了极处啊！作恶的令人可怕。你看现在的社会，无论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社会人心普遍的这个错误观念，争名夺利，认为这是本色，欺亲斗欲。现在整个社会啊，这个大格局。
是谁把理想偷走了？
所有一切万物，它都在动，它的原子、电子，它都有动，它就有动。我们人心起心动念，这个杀害、窃盗、邪淫、妄语，这是极恶的那个波啊！而且这个波，一切众生都造，你就想这个恶的波啊，是多么强大。这个强大的波改变了物质，影响了物质，使它那个正常的组合都被破坏。
还记得著名的水试验吗？人给水的意念好，它的结晶就格外美好，如果给它的意念是恶的，水的结晶就变得极差。同样的道理，人的心里充满了恶的东西，贪欲吝啬、怨恨嫉妒、浑浑噩噩、傲慢自私，这些极恶极坏的意念、信息和波动，首先会影响到自身体内的水分、血液、神经、内脏和各个器官，它们的结晶结构就会变得越来越坏。比如一个经常怨恨、斤斤计较的人，他的血液结晶就会长期恶劣，久而久之就形成病变，各种癌症、病毒就是这样形成的。癌细胞本来都是健康的细胞，但是由于结构长期被扭曲、被破坏，最终发生质变，都变成了癌细胞。这正是佛法所说境由心转的道理。所以许多人认为学佛的第一大好处是防止疾病、身心健康。
人心善，这个环境就善，风调雨顺；人心不善呢，就发生种种灾病，这是极恶的那个波啊，极不好的，极恶的。那么可惜现在一般人他不相信了， 他认为这个说法是有用。等到哪一天搞清楚搞明白，来不及了。
说到不相信，许多现代人的确不能相信，也不愿意相信这些，这实在招人讨厌。好不容易过上幸福自在的生活，终于可以自由享受一切了，现在又来劝说不要杀生吃活的，不要贪爱这个，不要嗔恨那个，为什么要相信这些看不见的事情呢？各种宗教都说有地狱，地狱在哪里？都说有天堂，天堂又在哪里？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怎么能和美美的享受一番相比呢？翻开佛教的地藏菩萨本愿经，人们会发现释迦牟尼佛早在3000多年前就十分详细地描述了地狱中许许多多的景象。翻开这部诸经佛说地狱集要，各种地狱景象更加清晰可见，用万分恐怖和寒毛倒竖来形容观后感绝不过分。佛陀告诉众生，能够亲眼所见来到地狱的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造作地狱恶业的众生来此受苦，另一种就是佛菩萨来救苦救难。所以许许多多不相信的人，现在看不到并不代表将来看不到，一旦作恶堕落到地狱道，不但能够看得一清二楚，而且万死千生，求出无期。同样的道理，即使你不相信有天堂，只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去世后离开了人道，仍然会去天堂受福报。所以能否见到地狱或天堂的关键，是你有没有去那里的资格。人道众生造作各种恶业后，这一生的苦报和去世后你的神识到哪里，受怎样的罪苦，佛在这部地藏经里讲得十分清楚明白。常常读诵地藏经，就是提醒人们戒恶从善，避免以后受罪。
佛怎么会骗人？世间一个正人君子都不肯欺骗众生，何况佛菩萨，他们有圆满的智慧，怎么会用这种笨拙的方法呢？因为欺骗众生，诸位要晓得，骗一次以后，人家对你永远不信任，就相信佛在经上讲的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绝对没有一句是假话，能够相信能够奉行，自己有福啊，有福的人才能修福，没有福的人想修福都修不到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们想想看，孔老夫子是不是教这个东西？诸佛菩萨是不是教这个东西？九个宗教是不是也是教的这些？没有例外的呀，不是哪个人的思想，不是哪个人的主意，是从心性里面来讲，自信本来具足，自信本来如是。所以在佛法里面讲，成佛了，成佛成的什么？恢复现德而已。你以为成佛真有所得啊？又无所得，不过是把现德圆满的恢复而已，决定没有一法是从外面新得来的。楞严经上跟他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因为他是性德，性德永恒不变。你要是变，你要是改掉，灾难就来了。
由此看来，就不难明白许许多多的学佛者或者开始觉悟的人，为什么能够安贫乐道，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寻常百姓生活小康知足，哪里有条件过肉山酒海声色犬马的日子呢？这就等于断掉了太多造作恶业的机会，将来必然少了许多恶果报应。所以这些人是真正有福的人，而豪门显要却十分危险，纵情享乐，广造恶业，将来哪有不受恶报的可能呢？所以他们才是最让人担心的可怜人。中国古人讲，不义之富贵与我如浮云，视金钱如粪土，这样的人生观思想绝不是心理安慰或者出于嫉妒，而是真正的蕴含着很深的大道理在里面，是真正为子孙后代负责任的最好的教育。
现在的苦不算苦，生活再困苦都不算苦，来生的苦是真苦啊！来生到哪里去？畜生、恶鬼、地狱，这是真苦啊！我们这一生受的这个不算了。
就像您当年对佛法也有疑问一样啊，说这个鬼神，当年您也不相信佛法，哪来的鬼神呢？现在也有人向您提这个问题，说尊敬的老法师，这个佛法里讲鬼神，那鬼神在哪里呢？
鬼神就在我面前。
就在我们面前。
对。鬼神跟人是同住在一起的。
现在有吗？
现在有，你要是肯做的话，我教给你，你做上一年，然后你就可以得见到了。
我们现在谈话这个地方。
对对对，没有地方没有。
您是否认为有没有鬼神，实际上是一个科学问题，我们不把它说成是宗教问题。
鬼神这段事情，我讲过多次，这个就是科学家讲的，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这是科学家承认的。它是绝对有的，但是就怎么样突破空间维次？
佛法说的鬼神，在科学界可能就是三维空间之外的暗物质。史蒂芬·霍金是公认的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因为身体残疾，他只能用电子发声器来表达观点。
We now have evidence that we are not important.In yet another way, it seems that the kind of matter of which we are made constitutes only a small fraction of the universe. Over 90% is something we cannot even see. Dark matter.
2004年3月，这位当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宣布放弃对万有理论的研究。万有理论是一种终极理论，描述和预测宇宙中所有的事物的，而霍金认为，以人类所拥有的智慧和能力，永远也无法描述和预测宇宙中所有的事物。
我亲眼所见，我们讲堂有20几个人啊，亲眼所见的。这个讲堂里头还有菩萨，还有声闻，有缘觉，有天龙鬼神，你见到没有？没见到。你怎么能说你亲眼所见？你怎么能那么肯定呢？你为什么见不到呢？眼的功能太有限。我们知道，这个眼见是靠光明的，光黑的时候你就见不到。你是借助这个光，你才能见到。而光的波不一样。我们所见的这非常下折的这一段光波，我们的频道，恰恰好就这一段，这一段我们看得清楚，比这个光波长的见不到，比这个光波短的也见不到，比这个光波长的不知道有多少，比这个短的也不知道有多少啊。如果哪一天你这个眼的功能障碍没有了，所有光波通通你都 没有障碍了，你看到这个世界马上就变化了，不一样了。你怎么可以相信眼见就是真的呢？我们用科技的仪器，紫外光我们看不到， X 光我们看不到，贫瘠仪器我们知道它存在，科学家知道许许多多不同的光波同时存在呀。如果你的眼光要开了，一切光波你都见到了，这些柱子墙上透明的，没有障碍呀。那你坐在这个地方往上看，看到这个上方无尽的虚空法界，往下看下方啊，看看左右，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都在眼前。你就不会局限在这一个小范围里面，这是给你讲真话，讲实话。你要用今天科学方法去考证，考不出来也证不出来啊！这是说科技能力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层。佛所说的有一部分被证明了，证明是极少的一部分。
许多人现在十分认可这样的观点，人类如果对看不见的物质充满自信的话，那么显微镜就根本不需要发明出来了。对看不见的东西，或者现有科学手段还不能证明存在的东西，承认它有存在的可能性，承认人类对未知领域的研究能力还十分有限，这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唯物的态度。相反，看得见就说有，看不见就说无，只相信自己的认知能力，这才是唯心的。这种态度显然也不能够客观。只相信科技所能证明的是对科技的迷信，这些态度从来都不是科学的精神，也不可能是人类向未知世界进步的基础。
那么孔老夫子讲啊，敬鬼神而远之，您赞成吗？
赞成。那鬼神因为他是一类众生，我们必须要尊敬他。缘是什么？缘是不能够学他，
不能够学他。
对对对，他要给你讲什么讲，你可不能随便听，你要听你会上当。为什么？他不是佛菩萨啊，佛菩萨是善良的，他可能会害你啊，他不见得的时候是像佛菩萨那么样的慈悲。
我给您举一个科学的例子啊，突破空间维次的例子啊，就是显微镜没发明之前，3000多年前呢，佛陀说水中有84000虫，没人相信，那清水里怎么会有呢？那么后来发明了显微镜，大家一看全是小虫子，都是细菌呢，这个空间维次突破了
没？突破
还是没有突破，但是确实看见了
啊。对，空间维次突破的时候是看到的时候显微镜也看不到的空间。那显微镜为什么我们不能看到鬼神呢？啊，这就是空间维次没突破。
您的意思是说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看不到而已？
不，人的能力是无限的，就是你因为有烦恼习气障碍住了。那佛讲的嘛，妄想分别执着啊，这个讲的好啊。佛在哪里？佛就是你啊。鬼神在哪里？鬼神也是你啊。啊，你贪嗔痴慢就是鬼神啊。你仁义道德，那你就是天人了，就天神了。你能够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舍掉，你就是佛啊。有妄想，妄想还有，分别执着没有了，你是菩萨了啊。你有妄想，有分别，没有执着了，你就是阿罗汉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都有，你是六道凡夫啊。那六道凡夫为什么有六道呢？善恶不一样啊，所以你的心地善良，你是天人；你的心地很恶，啊，怨恨很深，那你就是地狱，是恶鬼，是畜生。啊，痛在哪里？都是一个人的。 啊，随你的念头意念，随你的行为产生变化。
人能够记得小时候的事情，为什么却不记得前世的事情呢？
那佛在经上讲，这个胎儿在母腹当中七天一个变化，啊，每七天一个变化，讲得很详细，叫苦不堪言呐。你生在母亲肚子里头，佛说这十个月叫胎月，在这个里面所受的苦啊，跟地狱没两样。母亲喝一杯凉水，这个时候你的感受像寒冰地狱；母亲吃一点热的东西，你就像在大火地狱，苦不堪言啊。胎月在人间一次大病都能够把记忆吃掉，这十个月的时间很长啊，这在胎中啊，把你前世的所有一切记忆忘得干干净净啊，你出生生下来之后一无所知啊，这太苦了。就是我们第一次到一个地方去旅游，确确实实从来没有去过的，第一次去，会突然感觉到这个地方啊，好熟，好像是来过的。哎，但是这一生确确实实是第一次，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感受？过去生中曾经在这儿，或者在这边住过。有些人我们一见面就很欢喜，就很投缘。为什么不是每一个人见面都投缘？为什么只有那一两个特别呢？前生的缘分。人死了，我们的神识离开这个身体，马上轮回又投胎了，这又生了，在这个六道里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永远在相续不断，这个是宇宙真相。学佛的人不怕死，学佛的人知道没有生死，死亡是一回什么事情呢？丢掉这个身体，再换一个身体而已啊，就像我们换衣服一样，这个衣服穿旧了，脱掉再换一件新，这是事实的真相。聪明人一定要为来生着想，希望来一生呢比我们这一生更好，更殊胜，这就有意义，就有价值了。要想超越六道轮回，那这就佛法了。闻佛法的机会不多啊，新加坡得人生的啊，将近400万人的，几个人闻的佛法，不成比例。得人生者闻法是大幸，如果得人生而不能闻佛法，依旧起心动念都在造恶业，那这好了，人生就得不到了，转眼之间散头去了。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一天从早到晚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食恶多还是食善多？要得人生呢，那确实善决定多过恶，十分里面呢七八分是善，二三分是恶，来生还能够保住人生。我的善跟恶是一半一半，非常不保险。
今天的佛教离人太远了啊，进那个寺庙的门，到里边去看各种仪轨啊，烧香磕头，各种法会，又神秘啊，离自己的生活又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您讲呢，佛教是教育，他该在什么地方接受这个佛法的教育呢？
经典。那我的老师方行人告诉我，我那时候刚刚接触到佛教，他就告诉我，他说你不要去到寺庙，你不要去找和尚。我说那怎么个修法呢？你就找经典。佛教在经典里面，在形式上呢，它变质了。 它真的是宗教，你可不能不承认它是宗教啊，确确实实是宗教。教育在经典里，经典不是宗教，是教科书啊。释迦牟尼佛当年讲学教化众生，这些记录下来的教材啊，当时他讲的时候跟孔子一样，没有教科书啊，没有教材，也没记录，而是他过世之后学生们从记忆当中把它整理出来的，跟孔子一样的啊，是后人把它记录下来的，流传到现在。所以你要看到佛教本来面目在经典里头，
真正的佛法在那儿，
在经典里头。但是从前的寺庙出家人，他天天研究经典，天天学习经典啊，自行化他，天天拿着经典教化人，那行，那是的。现在他不学了。
那么汤恩比博士说，拯救21世纪人类啊，能够达到和谐状态，大乘佛法。那么要寻找这个大乘佛法，也要到佛教经典里去找。
啊、对，不错。那你今天佛教这个形式，你能救掉世界吗？啊，你我相信你们也看过很多寺庙，也接触很多个出家人，他能救世吗？啊，那再说儒家45经13经能救世界吗？我就提过这个问题，不能呐。那汤恩比的话有没有说错呢？我觉得没有说错。啊，讲大乘经典，像树木一样。是佛教的花果啊，讲45经、13经啊，是儒家的花果啊。那什么才能救呢？根才能救，根是活的。你把这一只这个果采下来，这个花采下来，插在花瓶里面，几天就枯死了，没根呢。所以这个要懂得。我说他的话没说错，要佛法的根。要儒家的根。
我请教您，孔孟之道的根是什么？
孔孟的根就是孝悌。
孝悌，
对。那孝悌表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弟子规》啊，他的精神就是孝悌啊，《弟子规》所说的一切，没有离开孝悌两个字啊。孝是什么？对父母。啊，悌是什么？对平辈。啊，你能够懂得怎样对父母、对长辈，怎样懂得对平辈，啊，那种真诚的爱心，那还有什么问题呢？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大乘佛法的根是十善业道。
十善业道经。
对，那是大乘的根，所以你不要去搞一些高深的经典，那是做不到，只是玄学谈谈而已。有没有根，所以一定要从根做起，从根救起，然后才有枝叶化果。
我发现您提出来这两个根呢，儒家的和大乘佛法的根呢，都是直接指导人们最细微的生活
啊。对，没错，
它不是意识形态，就是思想，
不是，就是实际的生活。
人们每一个细微的念头啊，甚至打个招呼啊，在里面都有详细的规矩。
对哦。那还有一个根，道的根。道的根是感应篇、
哦、道家的根，太上感应。
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啊，就是从这个读书人一直到这个平民啊，通通是扎的这三个根，所以这个国家长治久安啊，皇帝好做啊。
系列公益节目《和谐拯救危机》，
能够拯救人类21世纪的就是大乘佛法。那么有人就会请教您这个问题：哦，先不要说拯救人类啊，咱们看看这个佛法怎么拯救中国人，就身边的人嘛。您有什么好方法吗？
那么是要拯救人类，先要拯救国家。 要拯救国家，先要拯救自己。如果自己都没有拯救到了，你对这个话你怎么会相信啊？所以中国古人教人的一个原则呢，明德、亲民、知遇至善，这三纲是讲理论的，怎么落实呢？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民，这落实，这方法啊，是方法。那么头一个，你就要克制你自己的欲望。格物啊，格就是格斗啊，啊，物是什么呢？欲望、物欲，对这个物质欲望啊，你要能够把它打败。
这是源头是吧？
啊，这源头啊，
后边一串的源头。
不是，你这个物欲的时候，占住你这个整个的身心，你还有什么希望呢？你肯定堕落了嘛。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要战胜物欲，跟佛家讲的，你要想修行嘛，首先要断烦恼。这个格物就是断烦恼啊。
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物质的这些享受，这是烦恼。
烦恼，嗯，这个东西绝对没有好处啊。说老实话的人，物质上的享受啊，不如精神啊。那个精神上的享受，夫子讲的《论语》头一句话了：“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越喜悦是从内心里头，像泉水一样从里面发出来，叫长生欢喜心呐。物质生活也会啊，这夫子这个说的几句话我们就了解了。但是飘逸啊，换一句话说，他的物质生活是最困苦的、最艰难的。也会一天到晚欢喜啊，笑眯眯的。那从来没有苦的那个表情，那都没有。这是什么？叫他心里都有喜悦。喜悦的是什么？道德、学问，天天增长，这个多快乐啊！啊，所以这是一般人是享受不到的啊。但你要真干，所以修行人他有他的乐趣。释迦牟尼佛过那个生活，比帝王快乐，比豪门贵族快乐，比拥有亿万财产的快乐。他要不快乐，他为什么干这个事情？
日中一时，
对呀，啊，树下一宿啊，哎，天天教化，
但是最快乐，
那未必这个快乐啊。所以这圣人所讲的天下最快乐的事情啊，得有三桩啊，其中之一啊，得天下之因财而乐于之啊。那所以所有的学生都是好人呢，这坏人也都变成好人呢，这是教育。坏人要是啊把他杀掉开除掉，这是教育的失败。哎，怎么样把坏人教成变成好人啊，恶人变成善人，教育成功。
那靠法律来统一国家，岂不也是教育的失败吗？
那教育失败。哎，真正教育成功的时候，国家不要军队，不要警察，不要，没有人犯法，法院都没有了，监狱都没有了，没有人犯罪呀！啊，确确实实是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有人问，这些大圣大贤，有大智慧，有大能力，从事于这个伟大的工作，何必要生活过得那么苦呢？我的答复很简单呢，新加坡有个许哲居士。
许哲居士今年已经108岁了，一直以修女身份从事慈善事业，后来皈依佛法。下面是2001年的录像资料。
大家姐妹兄弟，我今晚很高兴来见你们，谢谢你们给我来。我们想老就是老，我们想年轻就是年轻，100多岁还是可以做很多东西。你假如你脑筋不要想老，你不会老的。现在我暂时还是照顾很多，20几个 很穷很穷的老人家。
为什么你不吃三餐呢？吃很多很多，为什么你不吃呢？
一个人不需要吃那么多，因为习惯人家吃三次、四次、五次，其实很浪费时间。同时你要去买东西，你要煮，你要洗，你要煮，你要吃，你要洗碗，这很多。这也浪费很多时间。假如你自身的洗吃就算，那其他的时间可以看书了，做有益人的事情，不要浪费那么多时间，不需要的。
那晚餐你吃吗？晚餐吃些什么？
晚餐有的时候需要就吃一点酸奶，有的时候不需要就不要再吃。
在你的心目中，什么叫做宗教？
没有宗教，就是爱人的宗教，大家都是兄弟姐妹，这种就是我的宗教，没有别的。
不必戴眼镜，不必装耳机，耳不聋眼不花，整天看书。晚上看到有时看到几点呢？最迟
凌晨三点，假如好看的就忘记睡觉。
所以已经到了这个忘我境界，所以师父说心清净。因为目前今天我们是邀请老兄你来，也给大家知道他心是多么的清净。他整天头脑是为众生、为大家服务，绝对没有个我字。他自己有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弟弟是个神父，姐姐是校长，妹妹校长，他们都往生了，他还在。他还整天起来还在想做什么。目前他已经有十多所老人院在南非上。南非有没有？
在哪里？
在哪里老人院？
在清水路永秀那边、大波那边。
还有靠近外国呢？
外国就是我忘记了。外国印度也有，印度很多，有的时候寄东西到马来西亚。
他说从来没有发脾气，如果发脾气要多少天才能够进回呢？
三天。假如发脾气一次，三天还是平静下来，那就很浪费时间，很浪费脑筋。
那为什么你不发脾气？发脾气对你对别人有什么不好吗？
发脾气伤害自己，伤害了生气的人，伤害你。假如你告诉第三个人的话，这个人很坏很坏，那第三个人也是受你的影响的，不好的。因为生气害自己，害别人，害很多人。
我病人走床上挖个洞，放个面盆，一天倒大病一次，从来没有那个人洗，他去帮忙。他要给他薪水，他不拿，我不拿病人的钱，我拿了回就麻烦。他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你们看，钱在他不重要，所以他说，因为他做善事。
假如有人捐钱给我呢，我就送给他们。人家问我你送给他们多少钱，我说我不知道。有人捐多少，我就给他们多少。给他们付屋租。给他们还了电灯水费。
那请问你这些衣服是自己做的还是买的？
是在拉西兰拿出来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浪费一分钱去买东西，因为我照顾的人很穷的，我一定要跟他一样一样的穷的。这些东西都是人家不要给我的，丢掉了我哪来。
今天呢，师父要把皈依证送给他，来。他说要皈依，师父说不必，你看。
他说幸福是一个爱，永远爱世人。 这个送他是好，存好心，做好话，行好事，做好人，他完全做到了啊！如果打分数啊，他这得是满分。为什么？他答复好，我每一天跟一些穷人，最穷的人，跟他们在一起往来，我的生活要比他们好，我的心不安。这是人，不但自己心不安，这些穷人看到害怕，必须过他们同样的生活。这是佛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啊，就现什么身，才能得到众生的欢喜心。所以释迦牟尼佛，你看看耶稣基督、穆罕默德跟中国的孔老夫子，都是过最低水平的物质生活，因为这个世间苦人多啊，贫穷人多啊，必须跟大多数的人打成一片，才能推动圣贤的教育。这是那些人的一番苦心的壮举。
刚才您说到了格物啊，该到致知了。
对，这个致知就是求学问啊，求学问是你必须先把这个欲望降低，你的烦恼断掉，然后你才能求智慧。你带着烦恼习气求的那个智慧，智慧里头又夹杂着烦恼习气，那个智慧不纯啊，那个智慧往往的时候会做坏事。那为什么他要满足你的欲望？
您说过不孝顺父母的人，但是特别尊敬师长是有问题。
那必定有企图啊。
有企图。
啊，所以老师很清楚啊。老师说这个人不孝顺父母的时候，那老师的时候对他也敬而远之。
不孝父母去对领导特别好也不行，
决定有企图啊。啊，那是希望升官发财啊。啊，官越做得越大的时候，人民就受害越多啊。这肯定的，这历史是中外历史都可以作证的。佛家的时候一定是先持戒啊，所以弟子规是戒律啊，睡戒律啊，十善业道是戒律啊，啊，这个太上感应篇是戒律啊，先从这里做起啊。所以教学，孔子教学四门，第一个德行，这是道德的教育，先教啊，然后才叫言语啊，叫你会说话了啊，这个口为祸福之门呐，啊，也是吉凶之门呐啊，然后才叫正事，正事是办事的能力啊，最后才是文学，文学是精神生活，我们今天讲精神文明，
六艺 啊，
对，不错哎，致知是觉悟，觉悟之后呢，你这个心才诚啊，才有真诚心呢，真诚心今天讲去为人民服务，在佛法去为众生服务，哦，那个范围就大了，不但为人呢，为所有动物，为所有的生物啊，这个植物矿物你都会用爱心去爱它，都会照顾它啊，为他服务啊，像这个小动物的时候都有灵性，都可以沟通，这个是现在我们学佛同学好多都有实证的，
学佛的人能做到这一步，
能做到，很容易做到。上一次我住在汤池，那墙壁上钉了有差不多有四五十蚊子，那么多，我在那做完课，我说蚊子，我做完课你千万不要再干扰我，哎，我一个完课的是一个动多动点做着，他全部盯在没动，
他全在墙上，
全在墙上没动，他也没有飞过来扰乱我。第二天早晨起来，墙壁上还有十几个蚊子，啊，其他的不见了，可以商量的。
啊，您没有，哎呦，
那不可以商量的， 你不能去杀他，不能小看他。这文字菩萨他也很高兴的，他称我菩萨了，是不是？你不能是说你是小动物，你轻视他，瞧不起他，你瞧不起他，他也瞧不起你。啊，你杀他，他也报仇，麻烦。现在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怎么来的？杀业太重，不但这些众生吃肉，还要吃活的，你说怎么得了？现在是天天过年，天天吃肉，天天杀生，那个灾难果报立刻就现前，触目惊心。这个经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吃众生肉，杀害众生，得什么样的果报？恶欲汤火斩着上生者，说轮回地场报。汤火是什么呢？那众生肉在煮啊，切肉的时候一刀一刀的砍呢、啊，斩着啊。我们今天杀害众生呢，吃众生肉啊。佛在经上讲，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将来我们死了做畜生道，他做人也把我们一块一块沾着吃啊，轮回地场报啊！啊，我们今天吃他的肉，将来他吃我们的肉啊！啊，我们愿不愿意把肉供给别人吃呢？一样的道理吧。我们不想人家来吃我，他怎么会愿意人去吃他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啊，对一切众生的怨恨永远不会消失，遇到机会他就要报复。所以佛法说，吃他半斤啊，还他八两，生生世世互相喷淡，没完没了。
为什么必须使用这么残忍的方式去屠杀这些天际动物呢？最常获得的答案总是消费者喜欢吃温体肉。这些动物也是活生生的生命，它们会呼吸，会感觉痛苦，面对死亡的时候一样会感到恐惧，但是却仍然有许许多多的消费者坚持他们喜欢吃温体肉。口腹之欲再加上尝鲜寻奇的心态，大部分的人只会问这盘肉好不好吃，新不新鲜，却从来没有想到过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这些经济动物从出生到成长甚至于死亡，必须承受多少不人道的痛苦与对待。即使历经种种不人道的饲养过程，仍然能够支撑下来的经济动物，在经济效益的考量之下都活得很短暂。像肉猪只能够活六个月，而肉鸡只能活六周，都不及原有寿命的三十分之一。
一生下来就是养在笼子里头，等于说做监牢人，终身监狱，到最后的时候被杀了。你说他是什么心情？他那个肉里头充满了毒素，人吃了怎么会不生病啊？生奇奇怪怪的，天天杀生，特别是杀害这些小动物。小动物是过去造的孽，罪业太重了，在畜生道变成这些弱小的动物啊，这个都是仇偿业报，它也是一条命啊。你杀了这么多众生，将来生生世世啊，去偿命，你要偿多少次，你算偿得完？这个是世间人不能理解，我们讲他也不肯相信。为什么？他不敢相信，他死不承认，这叫自欺欺人。而佛菩萨给我们讲的话句句真实，人一生在世界真正聪明，不给一切动物结怨仇，
动物们杀生吃肉是因为饥饿，因为生存，迫不得已。人类杀害动物是因为享受、娱乐，或者赚钱发财。一条条的生命就这样被讲究文明的人类毁灭掉了。你知道象牙做的筷子和麻将是怎么来的吗？你知道滋补品海狗油是怎么来的吗？你知道衣柜里的毛皮大衣或者椅子上那块坐垫是怎样来的吗？你知道诱人的鱼翅是怎样来的吗？你知道一些牛肉是怎样来的吗？你知道一些牛皮是怎样来的吗？为了多出产品赶效率，这些牛还活着。
我们过去是僧众，生生世世欠多少众生的命债，这种冤冤相报永远没了，非常残酷。佛教给我们法路忏悔，希望把这些冤结统统化，每一天念诵供养修学一切功德，回向这些冤亲债主，再不伤害动物，不伤害动物，知道就是不伤害自己。爱护小动物，真正爱护自己，至诚心求忏悔，才消业障。否则的话，常常说到的业障现前，他业障怎么会不现前？这些被你伤害的众生，如何能够轻易的饶过你？不可能的。把你修持的功德回向给这些众生，回向加持他，希望他们早生善道。
在佛法中还有一个原则，就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为了保护和长养大众的慈悲心，有一种肉是可以吃的。
佛许可吃三斤肉，没有看到啥，没有听到啥，不为过啥，这个肉许可吃。
像超市里的这些处理好的肉就是属于这种。三净肉是佛家的良苦用心，是极力避免大众杀生造罪的不得已的方便之法。
就是人可以和一切和谐相处，
可以可以，植物都是一样。哎，因为我们在澳洲，我有一个很大的菜园，啊，种植东西很多，啊，那些小鸟啊，吃东西，我们单独来喂它。水果树的时候，指定一棵、两棵，你说你就在这儿吃，其他的不要动，听话。
啊，他们就去吃那个。
别对事啊，
别的没事，
别的都没事。啊，真听话，你能跟着合作。啊，那我们的这个菜园里面，我们放佛号，放佛经，所以这个菜都是听经，都是听佛号，那个长得特别好，味道也特别好。
不用化肥，
绝对没有农药，没有化肥，而我们这个春量的时候可以供养三个人。这么大的菜园，
是真正的和谐相处。
真正和谐相处啊，养蚂蚁啊，我们后面先盖一栋房子啊，我搬进去住。有一天早晨起来的时候，那个洗手间的时候，很多蚂蚁，脚都下不去，这个麻烦大了。新房子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我就获得蚂蚁菩萨，你们从哪里来啊，还从哪里出去。 啊，我说这个地方我需要用，我出去转了一下，半个小时回来，一个都没有了，一个都找不到了，啊，也不晓得他们从哪里。
那您这样商量的管用，别人也管用？
管用，管用。我教的人很多，啊，都管用。家里的什么老鼠啊、蟑螂啊，通通管用。
就是不能杀他们。
啊，不可以，绝对不能杀他。
那就破坏和谐。
一定要尊重他。哎，我们对他都是非常恭敬，都是合掌，啊，称他菩萨。
这是佛教徒真正的日常生活。
我也不晓得他们是不是这样，但是我是这样做法的。你先为真诚，然后你的心就真。这个正心呢，就是佛家讲的菩提心，啊，就是大慈大悲。对自己要清净，对别人要慈悲，这个就是真诚。然后你的身啊，身修身，那就是戒律。啊，从哪里起呢？从弟子规起。
所以这才到弟子规，
这
那前面有这么多的，
前面有这么多，哎，所以我们做个小朋友教，我们自己全部做出来，啊，前面虽然四项上面有精神、意念、精神，小孩能感受到，啊，你那种真诚，啊，那种爱心，那种离开物欲，啊，那个学问道德。他能感受到，不但小孩能感受到，就是一些动植物都能感受到。啊，一个仁慈的人，你像小鸟兽的时候，他不怕你，为什么？他知道你不会害他。所以人呢，我们常讲啊，害人的人有杀气啊。那个鸟兽看到这杀气就跑掉了。外国人讲磁场，你的磁场是柔和。啊，是非常温柔的，啊，那你这个磁场很凶暴，很凶恶，啊，他一接触他就跑掉了，啊，有感应，不是没有感应，啊，从小地方看，啊，就身一定要遵照古圣先贤的教诲，古圣先贤教诲决定不是他自己创造，不是他自己制定，他是完全由。大自然的运作里面记录下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属于道德了。我们能够奉行就是德了，就是德行了。身修，你的家怎么会不珍惜呢？你会带动你一家，影响你一家吗？啊，你家上上下下都向你学效法吗？啊，你就是用身教。啊，意念、身心都在你教化当中。啊，一家好了，你的这个邻里乡党都向你学习，这个就是其家齐而后国治啊，国治而后天下平，平是公平，天下人都得到公平。
平是公平，
平是公平。哎，就是说公平是你影响到其他的国家了。哎，决定产生影响啊！那平天下不是征服天下了，平是影响天下。
那这样说起来的话，大乘佛法和孔孟之道在做起来的话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对。
而且这里边没什么神秘的吗？
完全没有。
那有人向您提问题啊，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净空老法师也在磕头，也在烧香，也有这些仪轨。看不懂啊，为什么要对着佛像磕头呢？很神秘。
不，没有神秘，这是尊师重道啊。我们春秋祭祀对祖宗礼拜磕头，念念不忘记祖先，我们对祖先都磕头了，对父母不磕头啊，哪有这个道理呢？那父母是最近的，我们对佛菩萨磕头， 对我们眼前的老师回报恭敬，这是尊师重道啊，这是纪念父母啊。
那么您的意思就是说，对着释迦牟尼佛佛像顶礼礼拜，是在礼拜老师
啊？对，是拜老师啊。他老师对我的恩惠，我接受这个教育，能够让我过得这么幸福，过得这么圆满，是他教的。如果我是没有接触到的时候，我现在该是也是大概也是什么坏事的干净了，这非常可能的嘛。
感恩
世间哪有不同流合污的道理啊！所以能够走向这条路，是对老师感恩，对佛祖感恩，啊，对我这个直接教导我的三个老师，哪有不感恩的？
那么每天来行礼，就是每天提醒自己，
对，天天。这个至诚恭敬不能够一时一刻断掉的。这个叫德，怎么可以断掉呢？
每磕一次头就是对自己的一次教育
啊。对，是啊，哎，一面是教育自己，一面是教化别人啊。你看我对老师，你看我对父母啊，我对祖先啊，这是身教啊。那从前帝王带着我啊，帝王为什么拜老师？为什么拜父母？为什么敬祖先？为什么敬孔子？祭孔子的时候他去主祭啊，他也向孔子牌位三跪九叩首啊。啊，为什么？教天下人孝养父母，尊师重道。这种祭祀，《论语》里有一句话了，它的效果明德归厚啊，起很大的作用啊，啊，人心变得厚道。
这里是系列公益节目《和谐拯救危机》。
说到佛教，说到宗教。有人很自然就会想到法轮功，他们会提这样的问题啊。那么是不是说像您这么有非常崇高道德的这种教育的佛法，一旦成为真正的正教的话，那么那些邪教就不会再出现了？
这个佛教本来它就是真教啊，本来就是。问题你学的时候要选择，你是学的正法还是学的邪法，那是你自己的事情啊，这个是真的。所以不管是事出世间的这个求学的时候，选择老师非常重要。
您在新加坡创造了一个宗教界的奇迹啊，就是把九大宗教都团结在了一起，那么很多人到现在还是津津乐道，说像您这样的高僧大德能不能够把这种情形呢，在今天的中国实现出来？
可以，
可以，
那也不可以。我在新加坡做，做得很成功；我在印尼做，也很成功。啊，所以这就是告诉天下人，宗教可以团结。所以王总统召见他们说：“你们五圣都没有真正的团结起来，就是从外面来了个净空法师把你们团结，你们要向他学习啊！”我听到是说，这王宗培这样说法，那么政府对于这个非常欢迎，因为他对于社会安定的有很大的帮助。啊，宗教之间没有歧视，而且能够互助合作。佛教给我们的四摄法，我就用这个方法，要用现在的话叫公共关系法，就是交际法。嗯，
公关。
哎，这就是佛跟我讲的四条。第一个布施啊，第二个爱语，第三个力行，第四个同事啊，就这四个原则。头一个布施，这个布施跟菩萨修行六度布施名词一样，意思不一样。菩萨这个布施是要断贪欲的啊，目的是要断贪欲的。 那么四摄法的布施的时候，所以这个也是从前没人讲过的啊。四摄法的布施不是断贪人啊，是什么呢？是多请客多送礼啊。你要学会这个
目的是什么呢？请客送礼的目的，
目的是这个这感情啊，交情啊，那从这个地方建立啊。但是中国人家礼多人不怪呀，啊，所以要懂得多请客多送礼。那么我怎么团结呢？我那个时候用新加坡钱100万，9个宗教，每一个宗教去拜访送一份礼，10万块。因为他们宗教的时候都办的有慈善事业，他办的养老院、孤儿院、医院、学校啊，啊，我们去赞助啊。啊，就是帮助他做慈善事业。所以有些佛教徒知道我干这个事情了，他说：“法师，我们信徒以前很不容易得来，你怎么会送个外道啊？”不服啊，那我就问他了，我说：“这个，孤儿院我们要不要办？要办。养老院要不要办？要办。医院呢？学校也应该要办。”我说人家已经替我们办了，我们拿钱就投资加一份股东，那有什么不对的？那他们才晓得说，他办的就是我办的，我投资进去了，我还省事啊，他替我管理呀。要懂这个道理，你就会欢喜不是，你就会把宗教界限打破了。所以第一个要把身段放下，不能高高在上啊，我比你们强，你不如我，这是永远不能团结的。我身段要放下，要尊重别人。进入别人的教堂，人家供的他们神像，我们下去礼拜，他们看都呆了。哎呀，这法师拜我们的神。
您会礼拜基督
啊？对，都要礼拜啊，要尊重他了啊。对，是啊。哎，所以有很多人问你怎么回事，我说我拜的释迦牟尼佛。真的是耶稣，耶稣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啊，你不懂得吗？在佛经上，你看，观音菩萨32应，应以佛身得度就现佛身，应以菩萨身就现菩萨身，应以耶稣身不就现耶稣身吗？啊，应以阿洪身不就现阿洪身吗？不是，所有一切宗教里面的创始人，他们这个呢，全是佛菩萨的化身。我怎么能不恭敬呢？我怎么能不礼拜呢？
那么这些其他宗教的人士啊，到了这个释迦牟尼佛前，阿弥陀佛像前面，那么您怎么解释呢？是这个是、
哦、这个是耶稣的化身，是上帝的使者，是耶稣的化身啊。所以我问他，你们相信不相信啊？你们耶稣是谁？耶稣有没有智慧？有。耶稣有没有神通？他能够复活啊，啊，耶稣有没有变化？有，那就行了，问题解决了。啊，在印度，耶稣就化身为释迦牟尼；在中国，耶稣就化身为孔子。你说通了吗？啊，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在佛法里面就是这个主办圆融。啊，主就好像我做大会上是主席，主席不是独一，他是轮流的，那个业叫任一，不是独一。啊，今天这个人当主席，明天又换一个人当主席。啊，所以，在从前，交通不发达，没有资讯，啊，人很多是老死不相往来。那么这个真神必须在每一个族群里面去化身啊，化同类身啊，适合他的这个环境，适合他的需要啊，去教导他。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这个科技发达了，交通便捷，资讯发达，我们理解了真神在各个族群不同的化身，不同的教法，我们通通都要去研究，你才知道真神怎样教导地球上的这些众生啊。就经典的研究，我学佛不是只学佛经， 我学基督教经典，我学天主教经典，我学古兰经经典，我学印度教经典，啊，我说我的学习比你们还真诚，啊，我说我学这个基督教，我读圣经，我就是上帝的弟子，啊，真正的学生，我得到的东西，啊，从恭敬当中啊，你才能得到。我学古兰经，我就是真主的学生。啊，所以我也讲古兰经，我也讲圣经啊。哎，我讲的时候，他们听到都觉得我讲圣经比他牧师讲的好，我讲古兰经比阿红讲的好。
So without much ado, I will just let you hand the mic over to Master. This evening, he's sharing with us his reflection on the Rosary.And Master has specifically pointed out the joyful mysteries. Master?
欢喜奥义里面呢，这最主要的是圣人主耶稣的教示，啊，带给我们无量的欢喜。真神只有一个，所有宗教的神圣呢，都是这个真神的化身。佛家讲，应以什么身得度啊，就实现什么身。所以这个袋子居然他们就流通了。那在基督教流通，天主教流通啊。啊，那什么呢？我们是真诚心学习，绝对不是说那是外道，那你就错了。那你什么都学不到。啊，你只要有这道界限，什么都学不到。我没有界限，确实没有冲突。啊，所以现在很多宗教啊，为什么它互相抵触、拉信徒？这是绝大错误，这是对人很不尊重。啊，所以我们不但不拉信徒，我们鼓励你好好信这个教，好好学这个教。啊，是你不但你学，我也学。哎呀，我也学。啊，是你们都有好东西吗？我当然要学。啊，我不学，我不学就没有智慧了。啊，那你为什么学佛？啊，佛里头也有好东西啊。那每个教里都有好东西，我都要学。啊，我说我是佛的学生，也是上帝的学生，也是真主的学生。啊，我说他们都是我的老师，我都很认真、很努力的向他学习。啊，所以我说我们的智慧才能够融会贯通啊。你学你的一家不知道别家，你的纵然有智慧，智慧不通，不通就产生障碍，啊，障碍里面就产生矛盾，啊，那就麻烦了，你这个生活就不快乐了，就痛苦了，你通通的通了，你就快乐，你就没痛苦啊，啊，真正是离苦得乐，啊，我确确实实肯定宇宙之间只有一个真神，那个真神千变万化。万德万能啊，那么在佛教里面不称为神，佛教称法性。
我的政治信仰和我的宗教信仰有矛盾吗？
没有矛盾。
一个是有神，一个是无神。
有神跟无神是你没有侵入到深度，到深度之后啊，有无都没有了，那才是真理。为什么呢？有无是对立的，在这个真理的里面没有对立，有对立的就是二分法啊。所以佛法到最后它没有对立，要把我们自己心里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对立的这个念头要消除。你有对立，你就很痛苦，你就有烦恼，你就有忧虑。如果没有对立，心平气和，那真叫无比的快乐。那这个东西，这是你自己造成的，不是外面造成的。哎，外面说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啊。啊，两个拳头对打才打得起来，你这边一打，他来打我，我这边没有，他打落空了。 啊，我还是快乐，他也不着急。
但是您知道我们所学的这个哲学系统啊，就是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辩证唯物主义啊，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它是讲对立的。
所以我跟西方有些教授啊，名教授跟他谈，我说西方这个思维就是死路一条啊。我就举例子，我说你们是不是从幼稚园就叫竞争？是啊。我说你知道吗？竞争提升斗争，斗争提升战争，战争提升就是世界末日，整个世界毁灭，死路一条啊！啊，我说东方教育不是啊，东方教育从小教是叫礼让啊，没有竞争的啊，这个礼让和睦相处，互助合作，这是一条生路。在东西方思维不一样，
学佛就是要学习没有争斗
啊。对，
那么以这种为信仰的民众是绝对不可能对任何阶层造成威胁的，
不可能。你不是我们学佛的人，你把我杀掉，我不会恨你，我也不会报复，
心甘情愿。
我提升了，
提升。
哎，因为你没有成慧，你会往上升；你有成慧有报复，来生的时候还要报仇。还要互相残杀，彼此双方都受伤害，何必啊？你杀了我，反正人决定没有生死，这是肯定。生死是生的，生就像衣服一样啊，衣服脏了你会脱掉换一件的。人这个身体老旧了不好用了，不好使用了，丢掉就换一个身体，这是真的，这个绝对不是假的。现在的你这个身体绝对不是两个终点以前的身体啊！为什么呢？老的细胞啊消失了很多，新的细胞啊又起来多少了？新陈代谢啊，大家要记住啊，人你们都知道啊会老啊，老不是十年十年老啊，不是一年一年老啊，是刹那刹那在老化了啊！我们现在说你好懂一点，每一秒钟一粒苗比一秒老，你才能知道啊，这个生是无常的，这个生是生灭的，是假的，不是真的。佛法里面讲真假，真的定义永恒不变是真的，只要它产生变化就是假的，就不是真的。生由生老病死的变化，它是假的，不是真的。
如果人的身体是假的，因为它会衰老，会坏掉，死掉，最后消失掉，那么什么才是真的呢？也就是说，人的什么才是不会衰老，不会死掉，永远存在的呢？在生命科学领域，人包括各种动物为什么是活的，这种生命现象到底是谁给予的，至今还没有答案。比如人的身体是由许多神经控制的，神经又是由大脑中枢控制的，那么又是什么在控制大脑呢？这个神奇的力量是什么，在哪里，是什么样子呢？人死亡时，大脑、神经、血液、器官一切都停止运转，那个神奇的生命之源又去了哪里呢？在中国，2000多年前的孔子早就给出了答案。
我们中国人称它做灵魂，啊，西方人称它做心灵，啊，名称不一样，都是一段事情。这个不生不灭，不会跟到身体生。孔老夫子在《易经·七辞传》里面说的，很有道理。他说：“有魂为变，精气为无。”这个世间，动物、植物、矿物，啊，动物包括我们人，从哪里来的？啊，《易经》上这两句话了，说明啊这个事实真相。所有一切动物呢，有魂为变，啊，植物、矿物呢？精气为无， 讲得很高明啊，跟佛在经典上讲的用的言语不相同啊，意思相同。我们不能不承认，那不是凡人，凡人呢说不出来的灵魂，佛家称它做神识。驾驭这个身的人，那才是自己。就好像现在人开车，那个汽车呢，就好像是我们的身呐、那不是自己啊，自己是什么？在里头开车的那个人是不是？啊，车开坏了啊，可以报废呀、再去换一个新车。开车的人不会跟那个车一样坏掉啊。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不生不灭，永恒存在啊。生有生灭，我没有生灭。
如果身体是个假我，那个生命之源才应该是真我，也就是佛法所说的神识。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个问题，这种叫套娃的小玩具可以用来当作道具，打个比方。佛法所说，一切众生都执着自己这个身体，认为它才是我，其实身体只是工具，里面还有一个真我在。神识在控制着身体，一旦这个身体死掉了，工具坏掉了，神识就要离开这个身体。那么神识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那么这个东西有没有形象？它没有形象，它不是物质啊，所以它没有形象啊。它是什么样子呢？样子可以体会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在眼越近，这就是它的样子啊。我们的神识或者说是灵魂，在眼呢它能见，在耳呢它能听，在鼻呢它能嗅，在舌呢它能尝。我们这个身体啊，见闻觉知的作用啊，从这个作用上你就能体会到啊。在楞严会上，波斯匿王向释迦牟尼佛请教这个问题，佛举了一个比喻，叫他自己去测验。他说：“大王，你第一次见到恒河是什么时候？”他说：“是3岁。”他说：“我现在62岁了。”他说：“你62岁呀，你再去看看恒河，跟你3岁看恒河是不是一样？你这个见的能力。”是不是一样？他是一样。然后佛就问他，他说：“你自己想想，你62岁呀，比3岁的时候怎么样呢？”我说：“那老很多了。”佛就告诉他：“身一年一年在衰老，它有变化。你见恒河那个见啊，你这个62年没有变化。”没有变化是永远存在的，会变化的是有生灭的，没有变化是不生不灭的。波斯匿王从这里恍然大悟啊，他才知道他自己有一个真我，不生不灭。他很欢喜了啊，知道什么？什么叫做生死？生生死，灵性。不生死啊！细心呢，你从这个地方去测验，你就能够明白啊。那也许有人问，他说：“我年轻的时候眼力很好啊，很小的东西我能看见呢、现在老了不行啊，要戴老化眼镜啊。”啊，戴老化眼镜看的还是很清楚，证明。你见的能力没有变，你这个眼睛工具啊出了毛病了，
不是你的能力间出了毛病。能力如果出了毛病，戴上那个老花眼镜还是看不见，那就是你见成了成能出了毛病。戴上老花眼镜还是一样看见，我这个见没有问题，没有出毛病，眼根出了毛病。耳我的闻性也很好，现在年老了耳聋了听不见了，耳根出了毛病，用个助听器也听见了，证明啊你的能力没有改变呐。这个身体是机器，机器用老了到处有故障啊，毛病出在这里啊，不是出在自己的能本能。我们从这些地方要细心体会，我们每一个人跟佛菩萨一样的，自己确确实实无生不灭。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没有诸佛菩萨那么大的智慧，那么大的能力，原因是什么呢？是我们自己迷失了自己。换一个，不认识自己啊。诸佛菩萨慈悲教化了，没有别的，教佛教化我们认识自己而已。你什么时候把你自己认识清楚了，搞明白了，佛的教化就圆满了，就如此而已啊。
人去世后，神识离开这个身体，因为神识不是物质的，和人类所生活的三维空间不同，属于另一个维次空间，所以现有的科技手段还无法观测到。但是古今中外的典籍文献上都记录了很多关于神识离开身体的情况。这是关于唐山大地震的一个纪录片，在那次地震中，一夜之间有20多万生灵遇难阵亡，其中一位幸存者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当时在废墟下，他已经昏迷，濒临死亡，但却发觉自己和很多的人正朝着一个方向走去。
唐山地危党校被砖石砸晕的李润平产生了幻觉，
陷入一个黑洞。这个黑洞呢，就说让就是很紧很小，人们都在往一个方向走，往一个方向走，而且这种走法自己觉着很飘，脚踩不着实地。人们在走的同时，没有不打招呼。
幻觉中的李润平忽然觉得有人在拽他，他惊醒过来，惊愕地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床板上，四个人正抬着他走在路上。李润平就这样获救了。
这种神识离开身体的情况在民间被称作灵魂出窍，应该在生死交接时出现。确实很多经历过大难不死的人们有这种体验。佛法讲神识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像一个大仓库，人这一生所有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像一粒一粒的种子，全部都被放进了神识这个大仓库里。比如人的一个善念善行，哪怕极小的也会被神识含藏起来，相反一个极小的恶念恶行也会被神识含藏起来。人这一生的所作所为，就像不停地在往自己的神识里种种子，种到最后，有的人这个大仓库里善的种子远远多过恶的种子，有的人则刚好相反。临命终时，决定性的时候到了，佛法讲出了原理，重业先迁。比如恶的种子多，也就是恶业力量重，神识自然就会被恶业最先牵引着到恶道去投胎受报。所以这样两种神识的前途和命运怎么可能会一样呢？明白了这个原理，自然会想起中国的那句古训，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作善作恶何去何从，悉听尊便，但账都是记在自己的头上，多一点点恶就是向灾祸和恶道迈进了一步，离吉祥和善道远离了一步，久而久之是苦是乐是福是祸自然就显现出来了。种什么因结什么果，因果定律任何时候都无法改变。佛经讲，人在死亡的时候，灵魂也就是神识极为痛苦，那时这个身体这个假我已经坏掉了，任何器官都一动不能动，所以那种痛苦活着的人是根本无法看到或知道的，只有佛法说出了真相。
佛比喻说就像僧龟脱壳，活的乌龟你把那个壳扒下来，他说那个神识离开身体痛苦啊，就像这样的啊。所以人断气之后啊，八个小时最好是十二个小时不要碰它，为什么呢？它非常痛苦啊！你要碰它的时候，那它感受的苦痛太大太大了啊，有的时候受不了啊啊！十二个小时之后，它离开了。这个神识才是真正离开了，他究竟到哪一道去，决定在最后一念啊，最后一念生成慧了，决定堕三恶道。这个常识我们一定要有。
人死后身体火化掉了，这个真我没有了载体，就像没有了衣服穿一样。佛法讲，这个时候人的神识将随着自己这一生所造作的善业或者恶业随业流转，在六道中继续轮回，这正是佛门中的名言，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
神识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而且速度啊非常之大，所以夫子说游魂为变很有道理啊，游魂是正确的，如果讲灵呢是错误啊。为什么是错误的？如果这个魂要是灵的话，你们想想到这个世间来投胎，谁愿意投胎到贫穷家里啊？要是灵嘛，自己可以选择，一定选到大富大贵人家，生下来就享福嘛。投胎来的时候做不了主，这个魂不灵啊。所以佛家讲啊，这个魂是迷魂啊，迷魂颠倒啊，是佛家讲的啊，魂不灵他迷，所以他才到六道去轮回啊，特别是在三恶道啊，哪有灵他会跑到三恶道去投胎，不可能的事情嘛。
万般带不去，只有业随身。造善业多，人的神识会感召到三善道中，得天人身、人身；造恶业多，感召到三恶道去，得个畜生身、恶鬼身，或者在地狱受苦，无一例外。即使得了人身，也不过几十年光景，而三恶道的时间却极为漫长。佛经说地狱动经一劫，求出无期，所以世间人感叹，如果不是佛法慈悲揭示出这些宇宙人生的真相，凭人类自身的智慧能力，真正是肉眼凡胎，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呢？其实这个道理也不难懂，比如说人的智慧能力一定超过了小动物们，如果可能交流，人对着水上浮游讲，人可以活到八十岁，寿命只有几个小时的浮游会相信吗？人对着蚂蚁讲，他脚下的大地是一颗星球，蚂蚁会相信吗？人对着蜜蜂讲，宇宙飞船可以飞到月亮上去，蜜蜂会相信吗？想必他们的回答都是不可思议，因为这些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智慧和能力所能体会和理解的范围。但人对他们所说的哪一样不是事实真相呢？ 儒家讲出了生命之源的真相，人世间的宗教也都肯定灵魂的存在，佛家又讲出了灵魂，也就是神识在六道轮回的真相。那么然后该怎么办呢？佛法给出了终极答案，这个不生不灭永远也不会死掉的神识还不是真正的我，它还是个假我，因为它还有爱恨情仇，它还要受业力牵引，生生世世在六道轮回遭受苦难。只有一旦打破了这些，也就是说彻底觉悟了，那时出现的才是真正的我，最终极的我，这就是人的自性，也就是佛。
这一分迷要是彻底破掉了，神识就叫做真如，就叫做自性啊。那么由此可知，神识并没有灭，它是一个转变，变成真如自性。自性是如来，自性没有来去，心性就是佛性，大家一样的，不但一样，是共同啊一个性，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我们今天讲动物啊，蚊虫蚂蚁都一样啊，众生的跟佛性跟如来的佛性是一个性，绝对不是两个性。心性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我们怎么样才能认识它呢？佛告诉我们，心性之体是空寂，它不是一个物质，但是啊，它确确实实存在，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从它变现出来，它是宇宙人生的根源啊，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啊，永恒不变，纯善无，心就是佛，佛就是心。那哪一个人没有心呢？你既然有心嘛，所以佛讲啊，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吧。这个话我们才恍然大悟啊！啊，为什么说本来成佛呢？是心是佛吗？既然我们本来是佛，那现在不是佛，为什么不是佛呢？我们把心性迷失了。这个经上讲，失掉了是迷失，不是真的失掉了。纵然你变恶鬼、变畜生、堕阿鼻地狱，你的心性还没有失掉，还在呀。迷了啊，自己有真心有本性的，而不能觉知，不能够觉察，是这么一回事情。自性本具的，我们常讲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真诚的反面是虚伪，清净的反面是染污，平等的反面是傲慢嫉妒，正觉的反面愚痴，慈悲的反面自私自利。真如自性迷了，就变成神识。
真如自性和神识不是两个东西，是一回事。
这一分迷要是彻底破掉了，神识就叫做自性，
本性不觉悟了，被迷惑覆盖了，它就转变成了神识，被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自私自利包裹着，在六道里去投胎轮回。这一世业因果报，我们的神识投胎来到了人道，得了一个人身，迷惑的神识就认定这个身体就是自己，执着的为这个假我辛辛苦苦为他服务一辈子。 等到这个假我寿命到了，坏死掉了，神识就又被这一生所造作的各种善业或者恶业所牵引，去另一道投胎受报。比如因为恶业多，神识投胎到了畜生道，做了只松鼠，于是又认定松鼠是自己，继续再为这个身体奔波忙碌一辈子，如此不断在六道中轮回不已。所以觉悟的众生自然明白，这个神识实在冤枉，生生世世投在六道中，无论哪一道得到的身体，其实都不是真正的自己。这些身体无论多么美好，你多么喜爱它，它都会死掉坏掉，为了它所造作各种恶业，还要承受永无止境的各种罪苦业报。为什么要干这种迷惑的傻事呢？这一生叫张三，下一生可能就是一只被屠宰的公鸡，然后又堕到了地狱道去受无量劫的罪苦。这就是六道众生最痛苦的地方，永远迷惑，永远被业力牵引，自己的命运自己不能做主。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要到哪里去？这个哲学问题其实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疑问之一，而正是佛法给人类打开了大彻大悟的大门。一个觉悟的人，一个真正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就会经常用这样的问题来提醒自己，这个一生中精心呵护自爱自怜的人是自己吗？还有这个天下最有钱的人是他自己吗？这个风华绝代倾国倾城的人是他自己吗？这个富有四海的国王陛下是他自己吗？还有这个痛苦凄惨沦落街头的人是他自己吗？这个贫穷无助病重缠身的人是他自己吗？当然还有这个勇猛的兽中之王是他自己吗？这个海里的庞然大物是他自己吗？
你什么时候把你自己认识清楚了，搞明白了，佛的教化就圆满了。
你知道这个身是我，一件就够麻烦的，还要知道我所，这是我的房子，我所有的，那是我的财富，这是我的眷属，出了家，这是我的道场，你说糟糕不糟糕？这个麻烦大了。哎，这个一生呢，拖得一大堆呀，拖都拖不动啊！哎，你还能出得了三界吗？阿弥陀佛，再慈悲，想拉你到极乐世界去，你后面拖的东西太重了哈，这佛也拉不动了。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呢，要舍，要放下，要布施啊，要舍，舍，先把我所有的舍掉。我所有是身外之物嘛，先把这个舍掉，然后再把我的这个执着舍掉，千千万万不能被这些幻象，被这些假有欺骗啊！你能把这个事实真相看清楚、看明白，这就叫看破啊！
你不种因，你哪来的果？啊，因是什么呢？因是佛家讲的布施，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所以他们都感觉到不可思议啊！啊，这是什么呢？我一生布施啊，所以我需要用的时候，自然就钱就来了，要多少就有多少。你说多快乐啊！我也不问人家要一分钱。是吧？从来不化缘，从来不开口，是这种你要捐出去，自然就来。啊，真的是要多少要多少，啊，你说多快乐是吧？老师给我讲的，佛经上讲的，真的兑现了。啊，智慧真的，一年比一年提升。啊，无畏是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开恐怖，
这叫无为布施啊。所以佛门里面采取素食，素食就是无为布施，不食众生肉，不伤害一切众生啊，这个是对于一切动物的无为布施，这健康长寿啊。
翻开这部《无量寿经》，人们可以读到阿弥陀佛的广大宏愿，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仅须臾间即生我刹，做阿惟约智菩萨。
我们念佛往生，是谁到极乐世界去受生呢？神识到极乐世界莲花化身啊。
佛家常讲，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只有生生世世修积了极大善根福德的人们，才能遇到佛法，对佛经，对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永脱六道轮回，产生极大的信心和修学的愿望。而这正是人们这一生能否永脱六道，将来再不受种种罪苦的关键之关键。系列公益节目《和谐拯救危机》。
那我这个身体，比如说我有病是吧，很疼痛，那学佛能让它不疼吗？
佛法里面恢复最重要的意念，大乘教里佛常讲，一切法从心想生的，所有一些不正常都是恶念、不善的行为，所以导致我们的器官细胞染上了病毒。那如何能够把它改善呢？恢复正常呢？把念头转过来，从今那些一切是善念，善念善思维，善语善行啊，你做上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里面这个病毒细胞统统恢复正常，就没有了。
在佛法里，这叫境由心转
啊，是的。
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佛法认为，一个人把他的心修好了，疾病自然会除掉，这就是境由心转的原理。这样的事例古往今来举不胜举，比如在纪录片《山西小院》中就有大量这样的真人真事。
这是一些被病痛折磨的人，
七天七夜我没吃过饭，没睡过觉，就这么大块这么大块的那个，特别害怕，好像把肝都给疼了。
还有身患绝症即将结束生命的人，
我得癌症是14年，
这个床越来越细腻，
同仁就放大100%的是癌了，咱们挺痛苦的，不想着妈妈走了啊。
烈士一查是都那
越发越查是乳腺癌，
谁不是这么大岁数了，没有辙了，
病历通知书下来。
这是一些遭遇不幸和意外的人，
就碰到我就送送电到啥也不知道，
黑盘没跟谁说黑盘，
也是个生死关头的一个，
他可能看我的包里边鼓鼓囊囊挺。
还有烦恼苦闷的人，
叫我买点就是那个血色豆，
心态也不正常，看见谁都不顺眼，非常暴躁。
如今发生了奇迹，
慢慢起，慢慢起，这原来哪能这样，
都医院接触比较一直后了，就是
碰到第二天一个正常上了吗？
这个胆囊炎呢自己就起了，完全跟好人一样了，大部分了都死了，就是饿活下来了，
眼睛就是瞎了，但是你孩子怎么眼睛睁开了，
现在病好了，
现在呢我想干嘛干嘛，跟正常人一样，
我就想说话真不可思议，
我这活可快啊，这个呢比我做手术晚的那些同志呢已经都离开了人世，唯独我呢还是非常健康。
40位寻常百姓的亲身经历，肺腑之言，
眼泪哭得不行，一提起自己的父母就觉得特别惭愧，
我的心情非常的平静，
孝顺父母了，对这个事情能辨清这个是非。
我的学题就是表演的大家，我觉得没有一点表现。
从7岁到90岁，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最明显的病痛自然的消除啊，用什么方法呢？念头啊，
一切法从心想生呢，这个总的原理原则你不要忘记，一切法从心想生啊。那我们是不是天天想到我们的器官，想到我们的这个细胞呢？不需要，那样想太麻烦，想沉静沉善。更具体的说呢，想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就是纯净纯善，不要想其他的，这样就能成就了。心地清净，行为纯善就行了。生活简单，饮食都要少，你会容光焕发了，健康长寿啊，不求长寿啊，自然的。年岁大了不要紧啊，会返老还童。真能做到吗？真的，你懂得之后，你把你所有这个身体的这个器官细胞啊，用你的心想，恢复到年轻，恢复到正常，恢复到健康。啊，你要不会呢？不会你是糟蹋你自己呀、啊。心不善，思想不善，自己毁灭自己这个身体。
我们崇尚科学啊，但是很多大的科学家呢，却劝导我们要尊重宗教，啊，比如说这个大物理学家杨振宁，诺贝尔奖获得者，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大家认为科学家是反宗教的，这是完全错误的。科学的领域是有限的，那么不管发展到哪一个方面啊，都是非常有限，但是宗教是无限的。还有呢，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我信仰的上帝是通过存在的物的有序的和谐而显现出来的上帝啊。那么这个和谐很像中国道教讲的那个自然之道，包括像达尔文、歌德啊、黑格尔这些人都有类似的这种想法啊。请教您的就是佛教反科学吗？信仰佛教、信仰宗教会不会影响自然科学的发展呢？
没有，佛教里头如果有反的话，它就有对立了，你记住这个原则，它没有对立，没有对立就没有反，
只要对立就不是佛教。
对对，不错，只要对立的时候，永远不能有。你把你自己讲，所以佛法讲到最后的时候，你就了解，放下一切执着，你证阿罗汉果；放下分别，你就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你就是佛。人道不起心不动念，能伤害什么？能反对什么？没有了。不要到那么高的层次，最低的层次在阿罗汉就没有了，没有执着了。你有执着才有对立了啊！我赞成这个反对那个，你还是有执着啊。你没有执着，随喜功德，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说这个很好，说那个也很好。
那碰到坏人、恶人、坏事怎么办？
也是一样的啊。为什么呢？坏人坏事都有业因，都有因果啊，绝对没有说是有突发的，从来没有过。你种什么样的因啊，它就有什么样的回报，这是真理，这是定律，永远不会改变的啊。佛菩萨也不能改变这个定律，自己没有智慧，没有学问，随顺自己烦恼习气，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不高兴我就不做。这个路是黑暗的，这个路是走向地狱的。
几千年来，佛法能够生生不息、广受敬仰，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揭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万物运转的真相，就是因果定律。也就是说，你想知道前世做了些什么，你只要看看这一生你所经受的就明白了。你想知道以后或者是来生你要经受的，只要看看你这一生的所作所为就全知道了。不相信因果报应的人，大多的疑问是为什么恶人作恶日子却越过越好。
我们看那些恶人享福，但善人在那里受罪呀、啊，那生活极端的困苦啊。这好像跟佛法讲的这个因缘果报的事实不相吻合嘛。这是什么？这是你对于因果理论与事实你没搞清楚。因果通三世啊，
任何一个众生，他有过去世，有现在世，还有未来世啊，因果通三世啊。前世修善积德，这一世啊得大富大贵，今生纵然造作许许多多的罪业，他那个余福还享不尽，他的这个罪报没钱钱呐，所以他继续还在享福啊。可是诸位要晓得，这一生当中他只享福，又造罪业，又不肯再修福了，福报虽然大，消耗得很快，造作恶业必定折福。比如他过去生中修的福有千万财富啊，这一生当中心术不善，他的福报折了，千万财富啊变成了百万财富了，损失太多太多了。可是他还有百万财富，比起一般人呢他还是富有的多。那么他这一生这个余福享尽了，他的罪报就现前了。有些人他的果报在来生，有些人在这一生。
中国著名的元帅，当年的外交部长陈毅，60年代就曾在招待会上对中外记者十分郑重地说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定要报。中国民间的许多古老俗语实际来自佛法，而并非迷信和传说。比如现世报的说法，就是当生受恶果报应，一些小富小贵的人做了恶事不久就会现世报应，原因是他们以前包括前生所修积的福报少，很快就折损光了。
这一生生活非常困苦，过去生中没修福，他现在感受的这个果报，认真努力的断恶修善，忏除业障，他那个果报啊，这一生就能现前，就能够享受到。这是个聪明人、明白人呐、啊，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毁谤大臣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不相信因果，他就恣意的为非作歹，他不相信有报应啊。所以在这个世间啊，作威作福，不肯饶恕别人啊，他不晓得后来的果报不可思议，必堕恶趣。这个恶趣是地狱，极苦的无间阿鼻地狱。
无论历史还是现实，善恶必有报应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个人就是和珅，清朝最著名的贪官，贪污资产达到上亿两白银。
和珅的家产到底有多少？其说法不一，有的说达到了8亿两白银。这个数字是清王朝十年财政的总和，所以他遭致了杀身之祸。
和珅在位时作恶多端，但却深得乾隆皇帝宠信，荣华富贵久久不衰。
大量的财富使和珅过着帝王般奢华的生活。和珅在北京什刹海畔建造起豪华宅邸，也就是今天的恭王府，府内甚至仿乾隆皇帝的宁寿宫建起楠木房，称为西进斋。仿皇帝建造修建的还有垂花门和皇宫用的宫灯等等。
于是有舆论认为，看来还是邪恶奸贪能得好处。谁料乾隆帝刚去世，他就被嘉庆帝抓捕抄家处死。和珅遭恶报之前，因为福报已经折损光了，享受光了，所以家中就出现了种种凶相，这些全部记录在史料中。下面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拍摄的纪录片片段。
嘉庆元年7月初7， 被和珅视为掌上明珠的次子刚满两岁就夭折了。仅仅过了两个多月，和珅的弟弟四川总督和林又在军中染上瘴气身亡。和林又是他官场上的一大支柱，突然暴亡，和珅格外悲痛。嘉庆二年，和珅的孙子也夭折了。嘉庆三年二月，和珅结发三十年的妻子冯氏也撒手而去。不到一年，他本人也成了泉下之鬼。和珅死后，他的儿子丰绅殷德在河北冀州找了一块地，草草地埋葬了和珅。
和珅只活了49岁，这个最为自信的聪明盖世、上可弄君、下可欺民的一代奸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信因果报应，落得了连平民百姓都远远不如的悲惨下场。虽然如此，许多人还是认为那些年荣华富贵够本了，用流行小说的说法，过把瘾就死也值了。但佛法揭示了人类所看不见的真相，因果通三世，这些人这一世福享光了，灾祸就来了，这还只是太小的一个开始。而去世后生死轮回，他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三恶道的漫长岁月，一定需要万年以上的时间。
我是说，我信佛的人才会堕地狱，不信佛的人就不堕地狱，没这回事啊。如果说不信佛的人就不堕地狱，那我们就不要信佛了。不信佛的人照样堕地狱啊！那不管你信不信，把它设作迷信就是毁谤，加上迷信这两个字，就让许许多多众生断绝闻法的机缘，造这么极重之罪。佛在此地说了，彼堕卧趣，这个卧趣是地狱。无卧或坐这个卧人，我们要怎么对待他？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卧意来对待他？不可以。我们用卧意对他，我们自己就造卧。他为什么会造卧？他迷惑，他可怜呢、啊，他无知啊。佛在经上常常讲啊，那是可怜悯者啊，那不是他的本性，他的本性是善良的。你这个明白人再要以恶意对他，你就错了了，你也迷惑了，你也颠倒了。
在佛法中有四条根本的大法原则，第一个呢是不谤国主，就不允许诽谤啊、非议国家领导人啊。第二呢，就是不犯国制，国家所规定的王法呀、规章制度不可以侵犯。
对。
第三呢，就不做国贼，不可以背叛自己的祖国、民族、人民啊。第四呢，不漏国税啊，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可能很多国家的领导或者官员听到这样的佛法呀，可能会感动得掉眼泪。天下还有这样的宗教啊，真是不可思议啊。那么您是否认为今天啊，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很多全世界很多很多的官员对佛法实际上并不真正的了解
啊？对，不错不错不错，这个我们自己有经验。我们自己原先，我要不碰到方东梅先生，我这一辈子不会相信佛法啊，任何一个人来给我讲都不行。
怎么来消除这些领导或者是官员的误解呢？
啊，那现在只有事实，这个从经典教学，这个佛度有缘人的，哎，那个机缘不成熟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佛家讲随缘不攀缘啊。那我们现在是用这个网络，用卫星电视啊，这个是谁肯这个收听，那就是有缘人啊。他不愿意收听，你没有法子勉强他。哎，如果一定要勉强他，你就又有分别执着了。
是啊，那不是佛法。
对，
就不相信就是机缘没有成熟。
没成熟，啊，不要紧，他还有来生呢，他还有后世啊，慢慢来啊。像我们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过去僧众不相信啊，要相信不就早就成佛了吗？啊，纵然是接触，信心不够，了解不够透彻。
不谤国主，不犯国制，不做国贼，不漏国税，这说明在几千年之前，佛法当中就已经规定了，佛法一定要服从国家的统治，领导人的领导。如果不服从，一定不是佛法。天天琢磨着要上街游行啊、抗议，那不是佛教徒。
对，纵然是国家的政策要消灭佛法，佛法没反抗的。中国历史上三无灭法，没有看到佛教的这或是出家在家提出他们，也没有听说到哪里去流行。为什么呢？这是法运。这个就是真正叫护持佛法，让国家的消灭佛法，佛教徒还这么好。底下一个皇帝的时候决定拥护，那为什么呢？这种太好了，杀他都没有仇恨，都没有怨恨心，这种好人到哪去找啊？如果一反抗的时候，将来底下一个帝王看到了，佛教还是要把它消灭好，这个东西是麻烦事情，你就懂得。所以是一切人寿，这是护法，这是把佛法兴旺起来的。你消灭我的时候，底下一个是加倍的兴旺，所以一定要懂这个道理。这是佛教这个所有的学生必须要遵守啊，不帮过主，过主再不好是他的事情啊，自由别人去批评，佛弟子不可以啊。为什么呢？恶意的批评造成人，就造成舆论，让人民呢反对政府，会造成社会动乱，这个因果你要负责任吧？一个动乱，谁吃亏啊？人民啊，人民的生命财产啊，你不能不考虑啊。所以佛法是这个稳定、安全是摆在第一啊，决定不希望社会动乱，都希望大家和睦相处。只有在和，才能真正走向幸福美满。佛如是，中国传统也是如此。你看故宫的大殿啊，三个主要大殿，大殿的名称太和、中和、保和，以什么治天下呢？以和治天下啊。所以佛法讲六和。
见和同解，戒和同修，身和同住，口和无争，意和同悦，力和同均。
很多人需要重新来认识宗教，重新来认识佛教，这个标准能不能成为天下人判别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真信佛的人，一个佛教徒的标准？
不错，是可以。真正佛教徒受侮辱、受陷害、受毁谤，不但不会这个有惭愧，不会有惭愧，不会有报复，还有感恩啊！我遭遇一生遭遇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写了六条啊，生活在感恩的世界。
感激斥责你的人，因为他助长了你的定慧；感激绊倒你的人，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感激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导了你应自立；感激鞭打你的人，因为他消除你的业障；感激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进了你的见识；感激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
啊。那么这些侮辱我的、毁谤我的、陷害我的，对我都有好处，帮我消业障，也提升考验我的境界啊！我还会不会发脾气？但是我还会发脾气，修行功夫不够啊，经不起考验啊。你说为什么？《金刚经》上讲最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 以后别认真了啊，所以一些吧，你过分认真了，你把它看淡一点就没事
了。这样看来，这个佛法一点都不消极啊！
啊，不消极，
是救世，
而且真的化解问题啊！你时间久了，让你回报的人对你生尊恭敬心，你批评别人方面，人家不是这个态度对你，你到最后反省啊，那个人真是个好人啊，让他自己从良心里头说出来。啊，你一生所接触过的，啊，你怎么对人，人家怎么对你，啊，这就是教育啊，扭转他错误的这个观念，啊，错误的行为，啊，我们要用身表现出来来感化他。语言不怕，啊，他们曾经做了个实验，一杯水放在办公室桌上。打电话通知居住在全国各个不同地方500个人，同一个时间啊，这个时间很重要，同一个时间啊，时间大概只要3分钟啊，以自己的诚意真诚心啊，以这个善意啊，给这一杯水说，哎，你很干净了啊，我们很欢喜，很感谢你。啊，这个话重复几遍，3分钟，然后拿这个水再去化验，洁净就非常美。啊，所以意念没有时间空间的这个距离。
六道众生的寿命是业力在主宰，啊，业力在主宰，我们了解这个事情，我们决定不作恶业，啊，别人害我，我决定不能害他，啊，我害他谁吃亏的？自己吃亏，啊，我不害他，我反而感激他，为什么呢？他替我消业障了。无量劫来我们的业障到哪里消啊？幸亏有这么多人呐，瞧不起我了，这是嫉妒我了，伤害我了，侮辱我了，好，我的业障从消掉了，这是我大恩人啊。
冤家对头不喜欢遇到他，偏偏天天见面。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这么许多艰难困苦呢？
回谤我，侮辱我，陷害我，
这是我们的果报嘛？他为什么不去回报别人呢？他为什么不去陷害别人？他陷害我呢？
我一定是过去生中去回报他、陷害他嘛？今天碰到了他来回报我、陷害我，冤冤相报嘛，应当要接受吧？这个账到这里就了了吧？我再不起怨恨心了。再不起报复心了，这个账到这里就结了，没了，没事了啊！所以我们要以恭敬心、真诚恭敬来对待这些人，不会去计较啊，他对我不好啊，他害我啊，他有难，活该，我才不帮助他了，这就错了。那、啊、这个我们自己在造恶行了。仁者无敌啊，人是一个仁慈的人。仁慈的人心里头决定没有冤家对头，心里面还有哪个是我的冤家，哪个是我对头，你不仁啊，你没有仁慈啊，别人占我们便宜，别人损害我，是我过去生中啊损害他，绝对不可以有丝毫报复的念头，一定要懂得逆来顺受啊，欠钱的还钱呢，欠命的还命的，绝对不可以说杀生不要偿命的，是你杀个蚊子杀个苍蝇你不要偿命啊，法律上没有规定啊，要判你的刑啊，可是因果逃不了啊，所以佛告诉我们人生愁业，我们要了解这六道轮回的真相， 我们的怜悯心就生起来了，绝对不会再杀害一个众生。我们造罪的罪业太多太多了，如果要不造罪业，怎么会得这个身？怎么会受这种果报？这个身常常生病啊，常常病痛啊，那这哪个地方一疼痛了，业报现前了。自己要清楚啊，要明白啊。那么这个都是业报现前，这个业报有因，不是这一生造的因，就是过去生中造的因。明白了，搞清楚了，从今之后我们用身语意三业，依照佛陀的教诫，我们才会造作极重的罪业，任何经论的忏罚都没有办法把你这个罪铲除。最后还有一种，念阿弥陀佛可以把你的罪业铲除掉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你们要想求忏悔，要想求消灾灭罪，哪一个法子最有效果呢？念阿弥陀佛。
这里是系列公益节目《和谐拯救危机》。
我们非常客观的讲，很多人一提到宗教或者提到佛教呢，会十分反感。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海内外啊有很多的出家的僧人，他们坐的是奔驰车啊，不做任何劳动，吃的也好，住的也好啊，也不会去教育别人。但是待人呢又很傲慢啊，有的还是要为了赚钱。僧人呢是佛法的代表，也是佛法的弘扬者。那么佛法这个形象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谁来拯救21世纪的人类呢？因为靠大乘佛法，
佛法弊病很多，这造成社会大众误会，我们自己也是这个从这个经历上过来的，我们在年轻也是误会佛法啊，也是这个厌恶佛法啊，可以说到厌恶这种程度啊。原因是对佛法真正的佛法是一无所知啊，所以我的老师不要我到寺庙去，不要我接近这些出家人啊，而要我直接去找经典，这有很深的道理啊。寺庙里从前有，他现在他不学了吗？现在实在讲没法子学。你说我第一次回国的时候见赵破老，破老是安徽人，同乡嘛啊，头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聊天就谈4个小时啊，啊他留我吃饭呢啊，谈得很愉快啊。我就跟他讲，现在中国这个寺庙已经变成观光旅游的景点啊，这观光旅游的收入也非常可观的啊，因为什么？它都是千百年的史迹。我说干脆全部办成观光旅游啊，那么新的这个佛教道场是你们重新建，现在交通方便，不像从前那样要建很多寺庙。我说我们建10个寺道场就够了，一个宗派建一个，中国10个宗派建10个道场，这10个道场模仿外国大学城的方法啊，你到外国去看大学的，那一个城市就一个学校，用这个方法，这个气象就不一样了。那些旧的地方呢，哎，都给国家了做收入，观光旅游的收入相当可观的。
您说中国有这么多的寺庙啊，按照您这个方法改成旅游的胜利
啊？对对是。
那那么多僧人呢？
做机会教育院，
还是教育者？
人家到你这观光旅游交了学费的时候，你让人家空空回学，你怎么对得起人呢？啊，而且这个观光旅游啊，这个机会教育院宣扬中国传统教育，宣扬大乘佛法的理念。你说他就来参观， 一个的一砖一瓦，这是中国历史，让人家敬服中国历史的源远，这个源流长远，他写恭敬心。那寺庙里面为什么这个大殿啊，外面看两层，里面看一层，你讲给他听啊，这是什么？这都是教育的意义。两层是代表啊，就是世间跟出世间，哎，外面看哎世间出世间，里面呢世间出世间是一不是二，那都没有障碍啊。这个佛菩萨，你说你中国寺院你一进门，你第一个看到的弥勒菩萨啊，布袋和尚啊，坐在当中满面笑容啊，他教你什么？一进门敬佛门就是要开心啊，要欢喜，长生欢喜心，教你这个哎，不要有忧愁，不要有烦恼，
不要有对立
啊。对对是啊，那旁边四大天王，这是告诉你不要发的，东方持国天王，你听他名字就晓得啊。持国，持是保持，国是国家啊。持国代表什么意思？无论你在哪一个工作岗位，负责尽职，就是东方天王。你一看到他，哎呀，无论在家庭，对家庭负责尽职；你在工作岗位负责尽职；你对国家社会负责尽职；你对世界的安定和平负责尽职。教你这个，你要是出家人的时候，这观光旅游来，你把这个介绍他，那个学费没有白交啊。啊，他就是回去之后就会介绍，那中国这套东西真是了不起，不迷信啊。
您知道我在寺庙的周围就听到过这样的对话，到了寺庙之后呢，导游就说你烧这个高的香啊，这个是999块钱，能够让你母子平安，一家和乐，你买这个99块钱的香呢，能够保佑你升官发财。这个游客出来说，以后不要到这个地方来，这个寺庙啊封建迷信，佛法就在干这个事情。这样敬香的方法是不是迷信？
错，完全是迷信，完全是迷信。佛门里面烧香也是表法，也是教人。香代表什么？信香。古时候咱们长城就是这样，长城每一个城堡就是一个香炉，
啊，一个城堡是一个香炉，
是个香炉，就是香炉，懂得吗？古时候哪个地方发生，人家敌人来攻击了，点狼烟，不就烧香吗？哦，这一看到是下面一个看到了，马上就烧，这个很快的时间就传到京城，这就是烧香的意思。
信号啊，
对，不错，信号啊，所以说。那个烧香只要一支，不要烧多，烧多了乌烟瘴气，就破坏环境卫生啊。烧这一支香是代表什么？我跟佛菩萨的信号啊。换句话，这是表示我们的信心呐、啊。你烧不烧都无所谓啊，你得有真诚的信心呢、啊，它表这个意思。所以香叫信香啊，这是浮面的意思，深刻的意思呢？界定真相，你看到这个是这个相，闻到这个相，要晓得修界定慧呀、啊。你就想起来，他提醒你啊，哎，熄灭贪嗔痴，勤修界定慧、啊。
哦，可不是烧香想着升官发财。
界定真相啊，与升官发财毫不相干呐、啊，
而且是相反的。
相反呢、啊。如果是升官发财是靠佛菩萨保佑来的，佛菩萨都变成了贪官污吏呀、啊，都受贿赂了，那这不是这样的？哪有这种道理？啊，是这样的宗教的时候传到中国来，我们从前的皇帝聪明，还能接受他吗？不可能啊！宇宙怎么来？怎么形成？我们看到这个太空当中许许多多的星球，它怎么产生，怎么演变，为什么在天空当中这个星球运行这样的有规则啊，不会互相的碰撞，生命从哪里来，
我们自己从什么地方来？为什么有生命？为什么有我们现前这些生活环境？不读佛佛经啊，就不能够明了这些事实的真相啊。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就晓得应该怎样做人，应该怎样修行，应该怎样去吉避凶，消灾免难啊，过自己真实幸福美满的生活。现在就是佛教是这个误会的时候，是出家人有责任。
我记得有一个老的居士啊讲过这样的话，他说这个世界上啊，多一个念佛的就少一个作恶的。他对自己的孩子也是这么教育。那么大家都相信这个佛教佛法啊是救世济人，那是非常非常好的。现在有一个问题，21世纪人类全人类也需要大乘佛法。刚才我们提到了出家人还有寺庙的那些情况，将来谁来弘扬教导佛法呢？这个人在哪里呢？
这是个大问题。这个佛法真的要求佛菩萨再来呀！谁去求呢？要国家领导人求，要人民用真诚心求。如果有这种求的意念、愿望，人心就向善，这个善心就能感动佛菩萨，再来了。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意念，把这个造作一切恶业习以为常，还认为是正当的，再看到伦理道德，看到这个佛法，往往与他们所作所为相反了，他们看作异端，那这个就非常非常困难。
刚刚在中国召开了国际佛教论坛，您也参加了，而且作为主嘉宾有演讲，很多观众在电视新闻里也都看到了。那么您对这次从来没有过的这么大型的世界上第一次的佛教论坛有什么评论吗？它有什么寓意吗？
这个意思非常好在国际上呢，对国家形象会提升。这次参加的37个国家代表所以在国际这个对中国形象是大幅度的提升的。昨天晚上宗教局的蒋副局长来看我提到这个事情，他说我们这个会议还有后续工作，不能说开完就完了，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想法所以确实他们要把宗教走向国际当然是会辛苦一点这是一个好消息。